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5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在住师正法的路上》，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7日。我今年61岁，41岁那年就失业了，因要谋生要养家，绞尽脑汁要多挣钱挣快钱。在2004年，经朋友介绍，在一家公司靠投资分红挣钱，后来官商勾结把我们都骗了，让我们倾家荡产。在2007年还让我这受害者背上了非法集资的罪名，入狱3年。2006年6月下旬的一天，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一位投资者的妻子给我送来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我看到了活摘器官那一幕，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但不知道为啥他们遭到这么严酷的迫害，还在坚持自己的信仰。就这样，我带着疑问萌生了要了解法轮功的念头，就跟这位大姐要来了师父的讲法录音。我听了录音，也学了5套功法，从此后我有了主心骨，觉得大法太好了，师父太伟大了，中共太坏了。但当时我代修不修，还陷在名利里拼搏，后来因为投资的事被以非法集资的罪名判了3年。在狱中，我跟别的法轮功学员学会背红银，学会练功。在监狱里，我天天练功也没人管我，因为我不是因为练功进去的，也没觉得苦，很快就度过了3年。2010年出狱后，我真正走上了修炼的路，有精进的时候，也有消沉的时候，但都在师父的保护下走了过来。2014年，我开始面对面讲真相。一，神气起来，勇猛精进。因为我一得法，天目就开了，有时就能看到另外空间的一些景象。我经常和一个比较精进的同修开电轿车去集市上面对面讲真相，严寒酷暑一天不落。我们的车没有空调，夏天热得汗流浃背，冬天得戴厚手套才能开车。他开车的时候多，我就坐在车上发一路的正念。有一次发正念时，看到了我们的白车周围有1尺长的蓝光，我就告诉了同修。这时我俩信心十足，知道师父就在我们身边，知道这是神光车外护。神光车外护出自师父的《红银三巡演录》上。下车后，我俩毫无怕心地去讲真相，每次每人都能劝退10多个人。还有一次，我看到了无数个五彩大光环铺成了一条隧道，我们的白车就在这隧道里穿行。我又告诉了同修，我说师父又在鼓励我们了。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还有一次我发正念，突然出现了4个字，佛法神器。再看同修的头上出现了一根大公柱，方向盘也变成了5彩光环，他的手竟是漂白的，那个小白手握着5彩光环这么转那么转，我一看太神气了，我知道这是师父点化我呢，让我也神气起来，勇猛精进。 当时我没有完全把这个场景告诉同修，我怕他产生欢喜心。后来为了鼓励大家都神气起来，勇猛精进，我在学法小组说了这个事儿，大家都更坚定了。我的这位同修比我小九岁，但却是老大法弟子，对我帮助很大，我俩配合非常好，经常上午讲真相，下午学法，晚上有时间还粘真相贴，我都无条件的配合。但他更累，还担任我们这协调工作。我不会修心性，他为我着急，对我说话强势，我就产生了怨恨心。过后他总是向我道歉。我现在知道了，这急切心和怨恨心都是我俩该修去的心。我一定学会向内找，补上修心性这一课。就在我写稿之前，又让我看到了一幕精彩的片段。开篇是三个五彩大光环里外套着，接着就是圆满两个字，但那个满字模糊不清。再有一个人骑着一个带着翅膀的天马飞快地奔跑，肚皮都要贴地了。后面好多人也在向这匹马跑来。我悟到那三个光环是指我们不同层次的大法弟子，圆满是说快要圆满了，现在已到了最后的最后了。那些人随马奔跑，是说所有的大法弟子都要出来救人，勇猛精进。同修们呀，师父着急呀，神气起来吧，师父就在我们身边，赶快出来多救人，勇猛精进吧。二，给派出所所长讲真相。有一次我在集市上给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讲真相，我过去就问这位兄弟，你知道三退保平安的事吗？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你就敢给我讲。我说，我不管你是谁，你首先是个人，就有权利保自己的命。他说，我是派出所所长，专管法轮功的。我说，你就是公安局局长，我今天也要给你讲，因为你的善良本性是让你得救的，可不是让你犯罪的。他问我是哪的人，我如实告诉了他，没想到他笑了。他说，我是你们村的半喇人。半喇人指的是我村某人的亲戚。我不抓你，你走吧。我说，既然这样，说明我们有缘分，我更应该救你，听姐跟你唠一会儿。我看他真在听我说话，就说，老弟啊，请你想几个为什么好吗？咱中华大地为什么称神州大地？为什么孙悟空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却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吗？为什么周永康要钱有钱，要权有权，他怎么就锒铛入狱了呢？为什么法轮功在中共的强权的打压下却传遍了全世界了呢？他用惊讶的眼光看着我，没吱声。我又继续给他解释。我说，既然有神州大地，说明有神的存在，就像空气摸不着看不到，但它却存在，离开它人还不能活呢。那孙悟空出不了如来佛的手心，也说明一个道理，就是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也说明有高级生命的存在。当人失去人的本性时，也出不了老天爷的手心。你看现在强风海啸地又动，就是上天在淘汰坏人呢。他说，那你们反对江泽民干什么？我说，连你都应该反对他，你不反对他都不正常。他领着你们公检法与真善忍为敌，造成道德崩溃，无官不贪，这不是祸国殃民吗？不该反对他吗？这时他笑了，接着我问他，我说，老弟，你能比周永康官大吗？他说，不可能，我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又说，周永康追随江泽民贪腐淫乱，迫害善良，作恶多端，落了个锒铛入狱的下场，何况我们下边官员呢？因为这是善恶有报的天理呀，谁也出不了老天爷的手心。 他冲我点点头。我又说，中共建政以来运动不断，造成8000万中华儿女非正常死亡，已到了人不治天治的结局。天灭中共是天意，退党是觉醒，是保命，不给中共当替罪羊。你有权利选择善良，退出是给天看，不是给人看。他说，我听明白了，我干这差事也不能退呀。我说，你钱该挣还挣，官该当还当，说声退你毫发无伤，还得个平安大保险。我先给你本书看看吧，等改天我去你家坐炕头上给你讲退了，你还得管我饭吃，你相信吗？他哈哈大笑，但他没敢要书。就这样，我半开玩笑地离开了这里。等我转一圈回来，我看他还没走，我就又跟他搭话。我说，老弟呀，姐还是惦记你。我说，共产党这个机制就是昨天打倒刘少奇，今天迫害法轮功，明天就该迫害到你头上了，你还蒙头大睡呢。醒醒吧，兄弟，我给你起个永平退了吧，就是永远平安的意思。他笑了，说声谢谢，拿了一本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走了。三，吸取教训，否定迫害。2018年4月，我因去集市讲真相，发真相资料，被恶人举报，遭到了绑架抄家的迫害。警察把我铐在了铁椅子上，非法审讯我，让我签字，我就给他签非法审讯四个字，接着给他们讲真相，还唱了法轮功究竟是什么的歌。可他们还是把我关进了看守所，把我的电轿车也扣押了，却没给任何手续。后来家里人找在检察院工作的亲属说情后，我被非法拘留15天后，家人才给办了取保候审回家了。回家后我才知道该好好找找自己了，是什么漏让邪恶钻了空子呢？我三件事都在做呀，怎么还要迫害我？我找到了显示心、怨恨心、色欲心、高傲心等一大堆。通过向内找，我知道了修炼不是做事，要把修心放在第一位。我没有向内找，更谈不上去这些执着心了，长期滋养了邪魔，在一个层次悟的时间太长了，还不自知，才让邪魔钻了空子，给了一棍子，我才精神起来。从此我增加了发正念的次数，增加了学法的时间。发正念时，我发现了一大片像蛤蟆精一样的虫子，我一念灭就没了。没多长时间，我冲破了家里的重重阻力，又开始做三件事了。2019年4月的一天，当地派出所所长穿便衣来到了我家，通知我去派出所一趟。他说，你的取保候审已到期，我们要交差，把你交到检察院去。他走后，我就给检察院的亲属打了电话，问了他一些法律的程序。我又找同修切磋，同修说，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你去找你的亲戚是用人的理看待迫害，不是用法理。有的同修建议我离家出走，不配合邪恶的安排。有的同修说，不能流离失所，那不等于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了吗？我不知所措，也没有正念了。我说，我是检察院不批捕释放的，那为什么又办取保候审呢？究竟是检察院说了算，还是派出所说了算呢？同修说，你说了算。这一句话惊醒了梦中人，我一下正念就上来了。我想，是啊，我归师父管，不归邪恶管，我说了算。回到家，我就背师父的道法，越背正念越强，越背越有主心骨。我就下了一念，我既不流离失所，也不找检察院亲属，我就放下生死，面对所长讲真相。他又来通知我去派出所， 这次我抓紧时间给他讲真相。我说，我没偷没抢，没坑没骗，没有违法。你老上我家来，你这不是扰民吗？他说，怎么你也得让我交差呀，去了就是做个记录。我说，这个差不能这样交，交了就等于把你毁了。我就跟他说周永康因迫害法轮功三代遭报的事，又说，你迫害的不止我一个人，你迫害的是真善人，那是普世的价值，是宇宙的真理，这个罪你可承担不起啊。聪明的人都想为自己留后路，为子孙后代造福，你却给江泽民当替罪羊，你说你办了一件多傻的事呀。用法律的名誉迫害善良，那可是千古罪人呀。老弟，希望你三思而后行。我看他脸上冒虚汗，却一句话说不出来。我知道他听进去了。我又说，我建议你不起诉就能交差。他还是一句话不说。我又给他讲了中共怎么卸磨杀驴，文革后枪毙了多少武警。回去你一定看看没收的法轮功学员的真相资料，希望你以后再别管法轮功的事了，给自己留条后路。他都听进去了。几天后，所长又来了，说，这回没事了，我们不起诉你了，再不来打扰你了。我把撤诉的事情告诉了检察院的亲属，他说，你真有福，咱这儿没有一个撤诉的呢，我为你高兴。通过这次磨难，我知道了对待公检法人员既不能怕也不能恨，要慈悲。当我们站在法上的时候，用慈悲善念对待警察，否定迫害时，师父就会给我们化解磨难。回顾自己的修炼历程，感慨万千，从大祸临头到幸遇大法，从人生的无望又看到了希望，从倾家荡产到衣食无忧，一切都向好的方向变，因为我走在助师正法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如何利用法律抵制警察非法抄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6月15日。一位家住北京丰台的法轮功学员，4月20日一大早被派出所警察骗开房门闯入家中，警察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的情况下私闯民宅，被学员质问时，带头的派出所副所长离开一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带着一张所谓搜查证，学员想要对搜查证拍照留存作为证据，该派出所副所长见到后强行将搜查证抢走，不许拍照。这里不说这张所谓搜查证是真是假，需要指出的是，先违法再补办手续，这本身也是违法。法轮功学员对人讲真相或印发传单是教人向善，讲清真相中针对的是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邪恶集团，所说的也都是事实，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根本没有违法。相反，警察无理由私自闯入公民住宅，执法犯法，这才是违法。警察补办了所谓搜查证，便开始非法搜查住宅，找到电脑一台，打印机若干台，法轮功书籍若干本，之后对这些物品拍照，想要作为证物。过程中，学员一直对警察讲真相，同时指出他们这样做是违法的。按照规定，警察执法需打开执法记录仪，否则便是违规执法。所以这一过程，包括学员质问他们有没有合法手续私自闯入的事情，都被记录了下来。现在的执法记录仪很多都是网络式的，也就是图像会实时传送回监管部门。现场发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质问警察，作为证据，日后就可以要求查看当时的执法记录，并要求警察对当时的情况是否合法或符合规定作出解释。 之后，警察便采取恐吓和诱骗的方式，将学员一家带到了派出所，并在一家人离开家后，非法搬走了电脑、打印机等物品。警察扣押物品，一般需要向当事人出示物品扣押单，列明扣押物品，并要求当事人签字确认。但在这件事中，派出所的警察从头到尾没有出示任何单据要求学员确认，并且在家中无任何人看管的情况下擅自搬走学员家中的私人财物，所谓执法形同抢劫。至今学员不知当时警察到底拿走了些什么，有时家中有东西找不到，也不知是自己弄丢了或是被警察拿走了。对于这种情况，学员可以向公安局督察部门依法进行投诉。督察部门的电话可以通过打114询问当地公安分局电话，然后打电话过去询问。在派出所，该学员和其母亲同修，不回答警察的任何问话，只是向派出所的警察讲真相，并告诉警察他们这样做是非法的。晚上九点左右，两人被送至丰台区看守所，强行关押了30天。期间经过3次所谓提审，学员告诉预审的警察派出所非法闯入民宅，非法执法。30天后，预审拿着一张治安拘留的决定，对两人说要对你们进行治安拘留，问两人是否签字。两人拒绝签字后被放回了家。回来之后，两人商量了一下，觉得自己有理，应该把东西要回来。于是两人便去向派出所要东西。派出所告诉他们东西在预审那里。两人的预审是丰台分局预审科的王希，得到的答复是派出所向预审提供了所有必要的手续，预审不能认定派出所违法，拒不归还学员财物。学员抓住派出所警察非法闯入这一点进行质问，预审不停地推脱责任，最后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告诉学员分局有纪检和督察，可以向他们投诉。按照预审告诉的，5月26日学员又依法向北京市丰台分局督察进行投诉，说明了派出所警察非法执法，并且事后还想要补办搜查证掩盖事实的情况，并提出当时有执法记录可以作证。为了防止警察耍赖，学员对电话通话进行了录音。2天之后，派出所将打印机和碎纸机还给了学员，但电脑和法轮功书籍还有一本笔记被警察扣住不还。对此，学员认为当时的投诉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发还物品的事实也说明警察的监察部门本身也认为派出所警察的行为是非法的。既然这件事本身就是非法的，那么所产生的一切后果当然也都不合法。何况警察违法在先，那么从家中非法抢走的所有财物都应该无条件归还给学员。基于这样的认识，学员再次联系了预审。自从第一次投诉之后，预审就不再接学员的电话了。所以这次找到的是预审值班室的一个女警官，姓刘，告诉学员说负责他们的预审学习去了，要1个月才能回来，并说学员这样的情况，如果要把东西还给他们，必须经过负责他们的预审。学员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并指出派出所的警察违法。警察了解了情况后说要问一下。之后他又打来电话告诉学员说你们的东西涉案，不能还给你们。学员告诉他你们违法在先，没有理由扣住我的东西，并且告诉他这件事已经经过了督察那边处理，事情已经很清楚，派出所执法有问题是肯定的了，执法记录也录下来了，你们明知物品来源不合法还强行扣住，这也是违法，并要求他们出具扣押物品的告知，列明原因和依据的法律。这位姓刘的女警官说他们只对派出所负责，没必要给学员出什么告知，并声称还给学员的打印机他们根本没收到。以防万一，这段通话学员也进行了录音。在那之后，学员按照这位刘警官所说的去询问派出所，因为如果预审没有收到，那么这1个月打印机应该就放在派出所，这样派出所就不但非法闯入民宅，而且还私自扣留公民的私人财物，这件事就是他们的责任。派出所的警察告诉学员，他们的东西上交和发还都要经过预审，也就是说，预审不但知道打印机从他们那里被拿走发还给学员，而且非常清楚 是因为学员投诉派出所的警察执法过程存在问题，才将东西发还的。于是，依据派出所所说的情况，学员第二次向丰台分局督察进行了投诉，投诉警察骗人，同时再次要求返还电脑、书籍和所有其他物品，但是学员的电脑和书等物品依然没有被还回来。于是学员再次联系预审，这次还是那个姓刘的女警官接的电话，不知是不是因为投诉的关系，她显得很小心，并说帮学员联系王希。很快王希就打来了电话，她告诉学员这件事已经上报丰台分局，经过分局层层审批，决定扣留学员的物品，不可能再还给学员。在那之后，学员还曾经向12389公安违法违纪网站进行投诉举报，过了一个星期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在整个事件中，负责此事的预审在分局督察已经做出处理的情况下，一直拒不承认他们有任何违法违规的地方。从最终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共产党对于法轮功的迫害根本就是不顾法律事实，没有法律依据的，完全是以权代法，以权压法。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一直都是合法的，所谓的非法都是中共以权代法强加给法轮功的，然后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的不断反复宣传，强行灌输给全中国人。今天中共既然打着法治的幌子，那么我们也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一点，和他们讲法律，从法律角度来证明练法轮功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才是非法的，不能再承认警察对学员的抄家、罚款等迫害行为。学员作为受害一方，如果有条件，应该尽可能的向相关部门进行投诉举报，数额大的还可以依法起诉，将他们非法的恶行曝光。投诉或起诉的过程中，也是在揭露邪恶，也是讲清真相的机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后轻快讲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7日。1997年底，我走入大法修炼，20多年的磨练历程中，我就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一个个难忘的故事铺出了我修炼的路，一颗颗人心在这条路上被修去，尤其是我的这颗怕心就是这样修去的。师父就在身边带着我走，去掉怕心后的感觉轻快极了。我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时，我还没有主动讲真相救人的概念。我拿到了一份份的真相资料，看过之后对这场迫害有了清楚的认识，就有了希望大家都来认识的一种愿望。我就想把攒起来的真相资料发出去，让人们看到法轮功学员是被迫害的，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一天早上5点左右，我带着资料出家了，一份一份的往人家门缝里塞。第一次发资料又紧张又怕，怕遇到警察巡逻车，真是怕什么来什么。突然一阵刺耳的警笛响起来了，一道强烈的灯光射过来，逃来不及了，躲也没地方，双手一哆嗦，资料全洒掉在地上。正惊魂不定，一辆警车呼啸着从我身边一闪而过。看着开走的警车，我头脑一片空白，待了一会儿才从惊恐中回过神来，哆嗦着手脚捡起地上的资料，长长的舒了口气，好像才明白，警察不可怕，是自己的怕心才可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摇了摇头，没事儿，继续发。从此以后，无论发什么资料，渐渐的就像吃饭穿衣一样习以为常。 对借资料的人能大大方方回报一个微笑或一个祝福，对不愿意接的，自己也不动心，情绪不被带动。一次在监狱生活区，我发给了一个退休警察，他打开一看是关于法轮功的资料，就大叫起来，你胆子真大，敢到监狱里来发资料，我注意你好多次了，你信不信我把你抓到派出所关起来。我说我信我信，你不要就还给我。说着我顺手抢回了他手里的资料，就急忙离开了。大概离开20-30米，见到一个人好像在等我，他对我说，你怎么会去招惹这个人，他是监狱里最恶的人，好人坏人都恨他。听后我真心的谢谢这位好心的大哥，顺便就给他讲真相，最后还叫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很认可，我也很高兴，心想今天能救了这位好心人值了。一天上午我学完法，还想再学点什么，可心里总是心神不定的，总觉得有想要出去走一走的感觉，一下想起家里座机电话费没交，就出门了。没走多远，就碰到两个神色焦虑的老年妇女，眼巴巴地望着我，向我打听一个治疗风湿病的小诊所，并告诉我他们是从乡下来的，这地方变得让人不认识了等等。我看着他们很着急，就安慰他们，并帮着一块儿去找诊所，一路上给他们讲法轮功好，三退保平安，只有退出中共组织，抹去额头的寿印，才能有好的未来等等。其中一个还是妇女队长，但识字不多，入过党团，她愉快地退了。另一个没读过书，他们都很高兴，并说都年纪大了，记不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个字，要我写给他们带回去，叫家里人教他们念。我就到商店借来纸笔，认真地写下了那救命的九个字，又叫他们念了几遍。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念的那个认真劲儿，我真为他们高兴，知道这是师父送来的有缘人。找到了诊所，他们千恩万谢地与我告别。有一次我在小河边看到树下一个老人在乘凉，就走过去和他聊天，自然又开始讲真相。一提到共产党，老人就激动了，和我讲起了他的家史。他家成分高，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受人白眼，一直忍辱负重，还要违心地向组织靠拢等等。说到伤心处就泪水止不住地流。我赶快安慰他说，现在退休了，不用看别人脸色了，自己可以好好活了。接着我告诉他，他必须把在血旗下向共产党发的毒誓去掉，才能真正平安，才能从邪党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要他退出团队组织。他赶快说，我退我退，我要退出我加入过的团队组织，要彻底从中共的压迫中解脱出来。那时我们都已泪流满面。有一天我一个人又到监狱的生活区，在亭子里近距离发正念，一对老年人走过来，我和他们打招呼，他们走进亭子坐下，我就和他们拉家常，得知他们是从外地来看儿子的，一家人都是警察。我夸他们是警察世家真好，他们也高兴。我顺着他们的话和他们唠嗑，最后讲到什么道德败坏、世风日下、贪官污吏、老百姓苦不堪言等等，大家都很自然地顺着一个方向，都有着共鸣。我渐渐把话引向三退保平安的话题，可就在这关键时刻，来了一个涂脂抹粉、大半新潮的女人和几个男人，他们一坐下就山南海北胡吹乱侃起来。我没有能力扭转话头了，讲真相也不可能了，没救下这对夫妇有些遗憾。我虽心不甘，还是离开了。没想到我刚走出亭子不远，刚才还吹得热火朝天的那伙人突然起身走出亭子散了。我惊喜极了，赶快发出一念，让那对夫妇朝我这边走来。果不其然，他们走过来了。 我迎上去说，大哥大姐，刚才听你们说的话，知道你们很善良，是好人。我不把我知道的真相告诉你们，对不起你们。他们很吃惊，问，为什么这么说？我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叫我们救世上的有缘人，你们就是。请你们退出你们入过的党团队组织，抹掉在血旗下发的毒誓，让自己有个美好的未来。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危难来时命能保。他们都问，是真的吗？是真的，我肯定地说。我每人送给他们一个护身符，他们都愉快地答应了，接受了。我认真地给他们念上面的吉祥字，他们很高兴，真心地对我说，他们儿子就住在这一栋，叫我到他们家里吃了中午饭再走。我谢过他们的盛情好意，和他们告别了。回头看着他们的背影，我再一次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师父把一切都铺垫好了，只要我们跑跑腿、动动嘴就行。没有师父的慈悲苦度，我能做什么，又做得了什么？这时的我一脸笑意，舒服极了。我哼着小曲儿，迈着轻快的步伐回家了。经历的事很多，这几件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我的怕心就是这样，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每一件救人的事情中慢慢修去了，有一种轻快的感觉，走在神的路上。个人的一点感受，如有不在法上，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实修与责任》，作者河北大法弟子上善，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号。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在这20多年的修炼过程中，越来越感到修炼的殊胜严肃，更重要的意识到那份沉甸甸的责任。师父在致欧洲法会的贺词中说，修炼是生命走向圆满的保障，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一、实修。什么是实修？师父在弘银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实修。这段法我们早就会背了，可在这漫长的修炼中，在各种人心的作用下，往往学法与修炼没有更好的融合在一起，也就是没有严格按照法去做，所以就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修炼人不应该出现的状态，比如同修间的矛盾、家庭中出现的干扰、病的假象等等。我们遇到的各种人和事，以什么心态去对待，都能体现出修炼人的状态来。如果我们时时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的言行，那些麻烦还会出现吗？一次，我和几位同修坐 C 同修的车去赶集讲真相，一上车 C 同修就对我说，有摩托车的下去，可车上人也不多，我就没下车，就和同修们一起去了。看得出他很不高兴，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可不知道为什么。几天后我找到他说，咱们交流一下好吗？在交流时，他对我是一阵炮轰，什么哪个同修的孩子高考让我帮填志愿，我没理，谁谁出现病业我也不关心，哪个同修说我太自私等等。面对他的指责，开始自己还能用法约束自己，知道是让我提高的一个机会，可越听越糊涂，好多事我自己都不知道，心想这是睁着眼说瞎话。我强忍着自己想解释的心，我想最好不解释，最起码现在不能解释，那么就修自己吧。理性上明白是我要提高了，可人的理就要寻机往外跳， 思想稍一放松，人的理就出来。谁谁说我自私，我怎么自私了？我得找他们说个明白。当我认真学法时，又明白了，师父让我们无条件找自己，那就好好找找自己。为什么同修说我自私？为什么有那么多不实的传言？这一切为什么发生在我的身边？我静下心来找自己，喜欢和同修一起去讲真相，有那种气势，掩盖自己的安逸心、怕心、干事心、名誉心、妒忌心、老好人的心等，好多的不易察觉的心，不找还觉得很委屈，这一找，我一下子知道了 C 同修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了。这么多的人心藏在自己的空间场里，能好吗？难怪 C 同修老看我有气呢，他在帮我，让我尽早地发现那些人心，去掉那些人心。当我认识到这一点后，我的心胸非常豁亮，内心非常感谢 C 同修，想解释的心一点都没有了。还有一次和几位同修交流，一位70来岁的同修侃侃而谈，说自己在集市上怎么讲真相。他说，我讲真相就要把真相讲到位，不能糊弄事，也不能为了数量三言两语就算三退了。我听着他说的那么激动，心里很不舒服，心想，你这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挡文化。回家后，我想，这是什么心呢？一天下午，自己学转法轮第七讲，当学到，师父说，小孩在学校里要打了100分，他乐颠颠的一边跑一边喊着，我今天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一直从学校跑到家，邻居会开开门喊一声，喂，汤姆，好样的，小伙子。那个开开窗户，喂，杰克，真行啊。这个事情要发生在中国就完了，我打了100分了，我打了100分了。这小孩从学校跑到家，那门没等开开，那屋里已经骂上了，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啊，我一下子明白了，是妒忌心。我一直以为自己没有那么强的妒忌心，在师父的点悟下才发现妒忌心埋藏得很深。通过此事，想起以前和同修发生的各种矛盾中，往往是妒忌心起的作用。这下找到了，我要彻底地修去它。当我们遇到问题时，或是在矛盾中，一定要看自己，修自己。不论别人怎样的表现，就是要先修自己。往往那件事就是为去你的人心才发生的。其实我们在读转法轮时，就会体会到师父每讲一段法理，为了弟子们能够理解尽快提高，都要举例阐述其内涵，教导弟子们在实际中怎么去修。所以什么是实修？我自己认为，学法时一定要每个字应眼入心，每个举例都是在教导我们怎样修炼。不仅要认真学法，更主要的是得法，生活的言行都能用法的标准来衡量，我认为那就是实修了。二、责任。修炼20多年来，特别是1999年后，大陆大法弟子们承受着常人无法理解的压力，尽管不断地向亲朋好友讲真相，可在巨大的压力下，在涉及到切身利益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说，你们都傻了，说个不练在家练，谁知道，干嘛非要吃这个眼前亏。是呀，在这个处处充斥着谎言、暴力、权钱交易的腐烂社会中，大法弟子们坚守着自己的信仰，时时事事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他们是那样的清纯高尚，他们顶着危险把法轮大法的真相美好讲给人们。有人不理解地问，你们大法弟子怎么就不怕呢？你们到底为什么呢？在风雨兼程的20年中，我们把大法的真相送到家家户户，虽说有些人还被谎言欺骗着，但是我们也常常碰到明真相得福报的人。一次在集市上看到一个60多岁的老汉，当我给他讲真相时，他紧紧抓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可找到你们了，我找了你们1个多月了，今天可找到了。原来老汉腰腿痛好几年了，一般不出家门。一天，他推着车子到街上走走， 看到在一堆煤渣上有一本书，他一看挺新的，就试着去捡，好不容易才捡起来。他一看是一本真相小册子，他好奇地拿回家，一口气把小册子看完了。他说，我可明白了，原来法轮功这么冤枉呀，江泽民这也太坏了。他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发现折磨他几年的腰腿痛全好了。他高兴地说，法轮功太神奇了，这是真正救人的高德大法呀，我要学练法轮功。要问大法弟子为什么不顾自己的安危去讲真相，因为这是大法弟子的责任，沉甸甸的责任。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局级干部争着要翻墙卡片》，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5日。我丈夫是局级领导，来我家的他的朋友同事大都是协党干部，这么多年来我也抓住机会和他们讲真相，他们要么只是微笑不吭声，要么摆官腔，就是不认同我讲的，给其真相资料随意的翻翻，随即又放在我们桌子上。前几天又来我们家，我就把同修制作的精致美观的和银行卡一样的翻墙二维码卡片分别给了他们一人一个，并且和他们说，这可是个好东西，能看到古今中外名人，特别是刘伯温对今天疫情的预言，更重要的是能找到防疫的妙方。有人随口说道，是不是又是你们法轮功的？我微笑着说，百宝网站什么都有，回去扫一下好好看看。这一次或许是受疫情的影响，他们比老百姓更了解共产党的所作所为，他们就把卡片装到口袋里了。昨天他们几个又来了，还没等我开口，其中一位说，你那个卡片真好，还有没有，再给我一个，我那个被亲戚要走了。另一个说，多给我两个，我的朋友也想要。我看他们这样争着要卡片，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和激动，我就告诉他们，要想长期看，就下载安装软件，因为二维码有时效性，是因为协党封锁造成的。现在的人们很相信眼见为实，特别是这些协党领导，脑子灌输的都是党文化，自认为文化修养高，轻易不会相信别人的说辞和观点。通过扫二维码，他们不但能去自己看和说卡片内容好，而且又传给亲戚朋友，做到这一步确实不容易。这说明他们已经了解了真相，再讲三退的事就很容易了。从这件事上看出，我们不能轻视这小小的卡片，因为现在玩手机的人群占不小的比例，人们的好奇心也强，都想传一些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所以卡片制作美观一些，最好是面对面递给世人，因为现在的人戒备心很强，当你和他搭话时，首先看看你这个人是什么样，再瞧瞧卡是啥样的。曾经有人就说，扫一下对我的电话卡和银行卡有没有妨碍，还有的说，手机中毒了咋办。面对这样的，我们就要善意地和他们去解释。试想如果随意的发放，他们轻易是不敢去扫一个捡起来的卡片的，所以还是面对面的发放效果比较好。在这里我很感谢制作网站和卡片的同修们，也替通过卡片明白真相的众生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若做得精致一点，救人的效果更好，因为人都喜欢美观的东西，也都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我们从制作到递送过程中的用心程度，世人是感觉到的。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